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很高兴又在中午和大家见面了。摩卡常常啊看到大家发来的短信，才发现原来每天中午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相聚。有的朋友一边在厨房准备午餐，一边听摩卡的节目；有的呢是正在超市采购，推着购物车也会打开收音机。还有的朋友告诉摩卡说，他喜欢一边在后院修剪花草、整理果树，一边听湾区慢生活。虽然大家身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都在这同一个时间，通过电波相聚在了一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摩卡陪您一起关心今天湾区发生了哪些和我们生活有关的新消息。从交通、住房到社区的建设，再到科技文化，希望这短短的几分钟让您能够轻松地掌握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重要资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山景城，看看市中心最近一项新的交通变化。如果您最近准备到 Castro Street 卡斯楚街附近吃饭、逛街，或者是到图书馆、市政中心办事，经过 California Street 就是加州街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这条路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山景城最近完成了 California Street 一段道路的改造，范围是从肖尔斯大道到南海岸大道。最大的变化就是道路的两边各减少了一条汽车车道，腾出来改建成路边停车位保护的自行车道，中间的路段也新增了人行横道，希望让骑自行车和过马路的民众能够更安全。为了让入口的视线更清楚，这次的工程也取消了63个路边的停车位，原本是有275个停车位，现在只剩下212个。整个的工程约是投入了600万美元，是山景城推动零死亡交通安全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不过附近的居民呢，他们的意见也很两极，骑自行车的人啊觉得安全不少，但是开车的朋友则是担心车位变少，开车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那么如果您最近会到山景城市中心，不妨就提前留意一下新的标线和车道的配置，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慢一点，习惯了以后啊再正常驾驶。接下来的这一条新闻跟很多关心住房问题的朋友有关系。代表圣荷西、山景城、帕卢奥图啊以及半岛部分地区的联邦众议员山姆·利卡多 Sam Licardo， 他有4项住房提案已经纳入到美国国会本月通过的大型住房法案。整部法案的目标就是希望让房子盖得更快，手续更简单。其中跟一般家庭最有关系的有2项。第一项是推动把闲置、空置的办公大楼改建成可负担住宅。大家都知道，这几年远距离办公越来越普遍，圣荷西市中心办公大楼的空置率已经接近了31%。如果未来能够顺利改建的话，就有机会增加更多的住房供应。另一项就是放宽了后院房，也就是 ADU 以及组装式住宅的贷款限制，希望让中等收入家庭更容易申请贷款，在自家后院加建一间住宅，让父母、成年的子女居住，或者是增加出租的空间。山姆·利卡多也表示说，这只是改善住房问题的一小步，要真正缓解湾区长期住房不足的问题，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您家里一直考虑盖一间后院房，这项政策的后续发展是很值得继续关注的。那如果想了解未来 ADU 贷款有哪些新的变化，也欢迎您发送后院房3个字到961961啊，后院房3个字，摩卡呢把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您。我们再来看一则社区消息，坎贝尔 Campbell 警察局最近正式搬进了新的总部，也结束了长达55年在市政厅地下办公的历史。新的警察局是位于市中心， 是一栋两层楼的新建筑，总面积约有27500平方英尺，大约是旧的办公空间的4倍。新总部除了办公空间更完善，也设置了实时犯罪情报中心、整合监视器画面，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无人机先到现场系统，希望能够提升警方处理案件的效率。整个的工程是通过当地居民在2018年投票通过的5000万美元公共建设债券兴建完成的。警察局表示说，新办公环境不仅改善了工作条件，也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的警员加入。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居民来说，我们更期待的应该不只是警局变新，而是说社区能够持续的保持安全，让我们大家每天生活的更安心。接下来的消息啊，喜欢科技也喜欢带孩子逛博物馆的朋友看到这则消息应该会很开心。位于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最近获得了2笔总额超过1400万美元的捐赠，这笔资金是为了纪念美国电脑设计软件发展的重要人物约翰沃克 John Walker， 他是欧特克公司 Autodesk 共同创办人，也是知名的设计软件 AutoCAD 的共同作者。博物馆表示说，将利用这笔经费打造全新的电脑图形、音乐和艺术展厅，同时会推出更多轮换展览，并把珍贵的历史资料数字化，让未来的研究人员和社会大众都能够查阅。新的展厅预计将在2027年的春天开放，届时还会加入大型的互动投影等新的展示方式。如果家里有喜欢电脑、喜欢科学的小朋友，不妨呢就把它列入到未来的亲子行程，也许一次参观就能点燃孩子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最后啊，更新一条很多南湾我们的居民关心的交通建设消息，就是连接贝里埃萨站到圣何西市中心，再延伸到圣克拉拉瓦特的第二阶段的延伸工程，目前又有了新的进展。负责工程的单位表示说，目前隧道设计已经全部完成了，地下的隧道开挖工程也已经超过了70%，整体的工程持续是按照计划推进的。这项工程完成了之后，未来民众去搭乘 BART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圣何西的市中心了，并且连接德里登车站以及圣塔克拉拉车站，未来还能够衔接到加州的通勤铁路，还有美国国家铁路以及规划中的加州高铁。虽然距离正式通车还有一段时间，不过每一次工程往前推进都代表未来湾区的居民啊，出行会越来越方便了。说到出发，摩卡觉得无论是每天搭车上下班，还是安排一趟期待已久的旅行，都是生活里很美好的一件事。很多朋友都知道，摩卡除了每天在湾区慢生活和大家见面之外，也是希望之旅的主持人。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参加希望之旅的朋友，也常常听他们分享旅行中的故事，所以现在每当有人问我说，摩卡今年9月10月有什么值得参加的旅行团啊，我都会跟他们推荐希望之旅的精选行程。如果听众您也正准备今年9月10月的旅行的话，猫卡呢也想跟您推荐希望之旅的几个精选的行程。今年秋天，希望之旅准备了不同风格的旅行路线，不管您是一直梦想着到欧洲，还是想去日本赏枫，或者是想轻轻松松的到台湾去吃好吃的，去看美景，那都可以找到适合您自己的行程。九月份我们有浪漫的中欧和经典的西欧之旅，在童话的小镇、欧洲的古堡、壮丽的阿尔卑斯山、宁静的湖光山色，还有呢几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每一天啊都像走进了一张张的明信片。参加欧洲的尤其是中欧啊，因为我们走的是阿尔卑斯山西面的那一条路，所以呢非常的美。有参加过的听众跟摩卡说，说这条线啊太美了，每天啊都像在画中一样，所以他说等过几年之后啊他还想再去一次。这是九月份啊，九月份我们还有日本的北海道。十月份呢，现在是最受欢迎的就是日本的赏枫之旅，漫山遍野啊都是红叶，古都神社还有温泉， 日本的美食，还有就是浓浓的秋天的风景，每年都是我们听众最期待的行程。去年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是很早就报满了。今年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啊，您早一点报名，因为我们的团很小，10个8个人我们就结团了。另外还有轻松自在的台湾经典之旅，去品尝地道的台湾美食，欣赏山海风景，感受台湾人啊那个浓浓的人情味儿，非常适合和家人朋友一起去。为什么这么多听众每年都会选择希望之旅呢？莫卡觉得我们这个团呢，不光是可以去欣赏到美丽的风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的品质。希望之旅啊，一直是坚持做精品小团，不是那种大型的旅行团，赶行程啊，人挤人，人数非常的适中，这样呢，就让每一位团员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而且旅程的节奏呢，更轻松、更自在，而且更有品质。还有就是希望之旅的导游非常的专业，经验非常丰富，不只是带大家去拍照打卡，更会一路分享当地的历史啊、文化呀、建筑啊、美食啊，还有许多旅游书上你看不到的小故事。很多听众回来都会告诉猫卡说，哎呀，这个行程真的很好，本来看了这个行程之后以为很赶，没有想到走起来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呢每天呢又不会觉得很紧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呢也都能够留下印象。从交通住宿到每天的行程安排，我们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一路呢也能得到我们细心的照顾，你也不用担心语言，也不用担心交通，真正的能够做到轻轻松松的出门，开开心心的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欧洲啊，或者是陪着长辈一起去旅行的朋友，这样的安排会让您感觉特别的安心。还有一点也是很多参加希望之旅的朋友回来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很多来参团的人啊，原本是为了看风景而报名的，没有想到旅行结束了以后交到了新朋友。因为参加希望之旅的团员呢，大多啊都性格特别开朗，而且热爱生活，喜欢旅游，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学习，大家又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最关键的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很友善，很有素质，在团里的时候大家都很乐于分享，也会互相照顾，所以一路之上大家一起欣赏风景，聊天交流，分享美食，互相帮忙拍照，整个的这个旅行团的气氛啊就特别的轻松，特别温暖。很多人第一天啊觉得陌生嘛，但是几天下来以后啊，就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的。回去以后啊，就在我们湾区就有团友，他们还会继续联络，相约着一起喝茶聚会，有的甚至就是本来他们一起报了我们的台湾团，又一起报名去参加日本团，这一回啊他们又一起报名参加欧洲团。所以您看，参加希望之旅啊，收获的不只是沿途的风景，还能收获一份珍贵的友谊。猫卡一直觉得啊，旅行最大的意义不只是说去了多少地方，而是说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去参加这段旅程。当美丽的风景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回忆啊就变得格外珍贵了。如果您也想了解希望之旅9月、10月中欧、西欧、日本啊、台湾啊各条线路的详细内容，还有出发日期，欢迎您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短信旅游到961961。再说一次啊，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您。如果您想趁着天气舒服的时候到外面走一走，看看不同的风景，猫卡特别期待您啊参加我们的希望之旅，我们一起出发。在广告之后啊，我们回来继续湾区慢生活。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猫卡说，超市里写着零糖零卡的食品到底能不能放心的买呀？广告回来啊，我们就一起到超市里去避避坑，看看哪些健康的食品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日常保养了，不少人啊都有吃西洋参的习惯，希望平时补补元气，让身体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 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摩卡呢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真 X 西洋参黑膏滋，选用优质的西洋参和多种的食材慢火熬制，不用自己煮，不用自己配，就是一小勺啊，吃起来方便，忙的时候呢也能随时补充。如果您想了解目前的优惠活动，可以发送黑这个字到961961，摩卡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这两天啊，我有一位住在 Cupertino 的老听众给我发短信，他说，摩卡，我最近体检，医生说我血糖有点偏高，让我控糖。那我去逛超市的时候，就看到好多饮料点心都印着个大大的 zero sugar， 就是没有糖，或者呢就是零卡路里。他说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的，我就买了一些回家，结果喝了几天测血糖，怎么感觉还是不对劲，甚至还更想吃甜食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踩雷了？摩卡看了之后啊，就特别心疼，但是也非常理解。虽然现在大家养生的意识特别强，都知道高血糖还有这个身体慢性炎症是健康的大敌，但是啊，现在超市里那些贴着健康标签的商品啊，里面的套路啊真的是太深了。所以今天摩卡就想带大家去咱们最常逛的超市里避避坑，我们就来撕开这些零糖零卡路里的伪装。同时呢，摩卡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藏在超市冷冻柜里真正的抗氧化控糖神物。今天的内容可是立足医学权威营养师背书的，不是摩卡乱讲的，最主要的是摩卡觉得它省时省力，而且呢适合我们偷懒吃法，像摩卡这样没有时间的哈，吃起来呢会很方便。首先呢，咱们就先来聊一聊大家在超市的饮料区最常看到的无糖可乐啊，或者是零卡的气泡水。很多人觉得，哎，既然是零卡路里，那我就当成水喝没事儿吧。这里呢，摩卡想提醒您，零卡呢不代表健康，零糖呢也不等于零风险。美国的临床营养学杂志曾经就发表过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研究发现啊，经常饮用人工代糖饮料的人，后来被诊断为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比很少饮用的人更高。不过研究人员也特别提醒说，这项研究观察的是一种关联，并不是说啊你喝了就能造成糖尿病。那为什么营养学界还是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来听听营养师他是怎么解释的。说现在市面上不少零糖饮料会使用人工甜味剂来取代砂糖，比较常见的包括阿斯巴甜、三鹿蔗糖以及呢就是安赛蜜钾。这些甜味剂的甜度比蔗糖还要高，只要很少的量啊，你喝这个饮料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甜味，但是几乎没有热量。第一呢，它会欺骗你的大脑，当你的舌头接触到这些比白糖甜几百倍的代糖的时候，你的舌头立刻就会向大脑汇报说，报告，有高能量的糖分进入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胰岛素就会开始兴奋，准备迎接糖分。结果呢，等了半天，发现进来的全是空包蛋，根本没有能量。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觉得，哎，自己被骗了。它会发出更强烈的饥饿信号，让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特别的想吃淀粉，想吃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听众他喝了无糖饮料以后啊，反而更想吃甜食的原因。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权威的医学期刊《自然》他就指出说，人工代糖会破坏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引发肠道菌群失调。而这个肠道菌群一乱呢，人体的糖耐量就会减低，反而更容易导致代谢紊乱和三高。不过这项影响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发生，它也会受到个人体质啊，还有摄取量和饮食习惯等因素影响。因此目前医学界仍然是认为需要更多长期研究来进一步确认。所以摩卡并不是要大家从今天开始完全不能喝零糖饮料，而是想提醒大家，它可以偶尔的作为减少含糖饮料的替代选择，但是不建议把它当成白天就是白开水天天去喝。所以下次啊，去逛超市的时候，如果您看到成分表里写着阿斯巴甜或者是三鹿蔗糖的饮料，哪怕它写着零卡路里，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要尽量少碰。 那如果实在嘴馋，想喝点带气儿的甜饮料，就是气泡水，有甜味的哈，摩卡呢教你一招，就去买那种最便宜的原味的纯气泡水，它的成分只有水和二氧化碳，您看一下它那个成分表。回到家之后啊，就把这个水倒在杯里，然后就切两片新鲜的柠檬或者是青柠汁儿。如果您觉得酸，少放一点，或者呢您想有一点甜味啊，可以自己往里头加几滴天然的罗汉果糖。罗汉果糖啊，这个是纯天然植物提取的，它不伤肠道，喝起来冰冰凉凉的，既解馋，哎，又很安全。刚才呢我们说了饮料，再来看看点心。现在超市啊或者是面包点心区特别流行什么呢？无糖饼干、零糖蛋糕或者是生酮点心。很多需要控糖啊防发胖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下午啊就喜欢吃这些。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吃了两块无糖饼干，肚子就会咕噜咕噜的，甚至呢有的听众朋友会拉肚子。这就要提到超市零卡点心里边最大的一个公关安全的陷阱，就是糖醇，特别是赤藓糖醇和木糖醇。首先摩卡要肯定的是，糖醇类属于天然的来源代糖，它是天然的，它确实比阿斯巴甜要安全，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小。但是有的一些华人呢，他就是会有，对我们的华人它有副作用，容易导致什么呢？渗透性腹泻或者是严重的胀气。因为我们人类的肠道啊，它其实很难吸收糖醇的，当你一口气吃了好几块无糖的饼干，这些糖醇在小肠里它没有办法被吸收，就会直接跑到大肠里去。超市里卖的很多无糖点心，它为了保证这个口感够甜，糖醇呢放的就比较多，大肠里的细菌一看，哎呀，这么多的糖醇，就开始疯狂的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肚皮胀得像个皮球一样，甚至啊还开始频繁的跑厕所。对于肠胃功能本身就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这无异于呢就是给自己的肠胃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更严重的就是2023年自然医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说，如果过量的摄取了赤藓糖醇，可能会增加血液中血栓形成的风险，这个就很吓人了，是不是？而且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几率。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要是特别注重心血管健康的话呢，就千万不能大意了。去逛超市买点心的时候，去看看它背面营养成分表，如果看到就是有一栏总碳水化合物的那一栏下面要是写着糖醇，有糖醇这个东西，克数特别高的话，比如每份超过了10克，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就一定要放下它。在这里啊，摩卡给您推荐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平替，就是百合莲子银耳羹。去华人超市买现成的干银耳、百合和莲子，周末用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直接定个时，炖上一大锅，不加一粒白糖，炖得稠稠的，胶原蛋白也是满满的。平时下午盛一碗，用微波炉热一下，如果觉得没味道，就加入一小勺天然的枸杞和两颗红枣。红枣和枸杞啊，自带淡淡的温和的甜味，在中医里他还说能够补气血润肺，吃起来呢暖胃又安心，完全不用担心拉肚子啊，或者是伤到血管。说了这么多超市里的假健康的陷阱，有的人可能就会问说，摩卡，现在网络上也好啊，视频上的这些油管也好啊，经常看到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们要是想吃点甜的，又想对抗身体衰老保护血管，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呢？哎，别着急，摩卡呢就带您去超市里最宝藏的一个角落，是什么地方呢？是冷冻食品区。我们去找一位真正的立足权威医学事实的抗氧化控糖冠军，是冷冻的三色莓。这个地方呢就是超市里的冷冻柜里啊，您很容易就是能够找到它。它一般是由蓝莓、黑莓和树莓，树莓也叫覆盆子，这三种浆果组合而成的。为什么摩卡会推荐吃这个呢？Sorry， 现在网络上的网友啊，把它叫做天然控糖圣品。 浆果是所有水果里升糖指数最低的一类，它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里面的天然果糖吸收特别慢，不仅不升血糖，反而呢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二个，它是野生抗氧化剂的大本营。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黑莓和树莓里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鞣花酸，这些是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帮您清除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对降三高啊，还有预防动脉硬化有极大的好处。第三个是什么？这是猫卡刚刚知道的，就是它冷冻的竟然比新鲜的营养更好。很多人的误区啊，这也是猫卡的误区，就觉得冷冻它不是不新鲜吗？其实超市里的冷冻浆果是在它最成熟、营养价值最高的时候，直接用急速冷冻技术锁住的。多项的食品科学研究表明说，冷冻浆果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 的保持率甚至超过了那些在常温下运送了几天在货架上被挑来挑去的新鲜浆果，而且它完全没有攻关风险。大牌超市的这个冷冻控温又非常的严格，所以它是安全又卫生。新鲜的浆果特别容易坏，洗起来也麻烦，这个冷冻的三色莓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偷懒神器，价格还比新鲜的便宜一半。所以在这里猫卡呢教大家两种省时省力的吃法。第一个是燕麦浆果捞，五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呢适合当早餐。早上起来啊，您就抓一把冷冻的三色莓直接放到碗里，不用洗也不用特意解冻，然后就倒入这个无糖的燕麦片，再加上一点热牛奶或者是热的豆浆。这个冷冻的浆果遇到热牛奶就会微微的融化，那个紫红色的果汁渗透到牛奶里就变成了漂亮的粉紫色，浆果天然的酸甜呢，完美的中和了燕麦的这种寡淡，这一口喝下去啊，膳食纤维和花青素就全都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养生的无果浆果昔，下午啊，如果您馋了，挖两勺这个无糖的希腊酸奶，这个猫卡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啊，可瑞克 yogurt， 抓一盘冷冻的三色莓，倒进那个破壁机里边，加一勺我们华人爱吃的纯黑芝麻粉，打一下，差不多一分钟吧，不到一分钟，一杯高钙的、抗氧化的、无糖零卡的高颜值下午茶就做好了。黑莓和树莓的籽啊，破壁机里头被打碎了之后，还能提供非常好的健康油脂。这个以上啊是猫卡的吃法，您觉得怎么样？听完今天的节目，下次您再去逛超市的时候啊，就可以留意一下。猫卡养生啊，追求的就是自己的聪明吃法，再加上纯天然。与其去花高价买那些经过高度加工的零糖零卡的点心和饮料，不如啊就回到最简单的食物，多一点天然的，少一点加工的。像今天摩卡跟您分享的冷冻三色莓，我自己觉得既方便又容易坚持的一种选择，省时省力，也不用花很多钱，就把健康慢慢的吃到生活里了。其实养生没有什么神奇的秘诀，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每天一点点好的选择，日积月累，身体自然会感谢自己。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也欢迎您转发给身边的家人、老同学或者是老朋友，让更多的人一起吃得聪明一点、健康一点。祝大家胃口好、心情好，也祝您呐，每天都有一个健康愉快的好状态。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弯曲慢生活。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弯曲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 FM96.1 弯曲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感谢手机尾号是0536的听众朋友，猫卡的老朋友啊，谢谢您送给猫卡这么多的赞，有您的鼓励啊，就是猫卡每天用心准备弯曲慢生活的最大动力。那也希望今天中午啊，能够陪您一起聊新闻、聊好歌，也把温暖和好心情啊，每天都送给您。祝您今天平安顺心哦。那接下来呢，猫卡想介绍一位歌手。每一位歌手都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但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一首歌，而是他走过的人生。今天啊，摩卡想陪大家通过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聊聊关于文化、亲情，也聊聊人生的选择。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在湾区久了，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有一天，孩子放学回来，开口就是英文，过圣诞节的时候呢，也特别兴奋。可是到了中秋节啊，却要我们提醒才能想起今天要吃月饼。猫卡周围的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慢慢的，父母们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猫卡也在想，说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根？是出生的地方呢，还是成长的地方呢，还是说心里始终放不下的人呢？今天猫卡想陪大家认识一个人，很多人都认识他，是因为他俊朗的混血面孔，也是因为冬天里的一把火，是不是已经猜到是谁了？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费翔。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只聊他的成名啊，或者只聊他的外表，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费翔这一生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他有多红，而是他在人生里几次最重要的选择。他在选择过程当中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有人说他的一生啊，就像是在寻找故乡。猫卡觉得他的一生更像是在寻找一件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五首歌一起走进费翔的人生。费翔出生在台湾，父亲是美国人，母亲出生在哈尔滨，在北京读过书，后来因为时代变迁就到了台湾。从出生开始，费翔的生命里就有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也有两种不同的世界。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看他很帅，对不对？他小的时候因为长着一张混血的脸，经常被同学欺负。长大以后又常常有人问他说，你到底是哪一国人呢？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多海外的华人就会很熟悉了，尤其是生活在美国，有人出生在台湾，有人在香港，有人在大陆，也有人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我们每天说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里，可是每逢过年啊，或者过中秋啊，或者是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原来啊，人啊可以离开故乡，可是心里的牵挂却不会离开。费翔后来唱红了一首歌《故乡的云》，很多人觉得这是游子思乡。可是如果您了解费翔的人生，您会发现他唱的不只是思念一个地方，他唱的是一种寻找，寻找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的文化，寻找那个真正能够安放自己的地方。后来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虽然自己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母亲一直告诉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不要忘记做人的品格。猫卡也觉得一个人的根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城市，真正的故乡其实是父母给我们的价值，是陪伴我们一生的那份善良，是无论走了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谁。如果此刻你也是在异乡工作，不管已经来了几年，十年啊、八年啊，还是几十年，欢迎您发送一个家到961961，不用留言。猫卡想知道今天中午有多少朋友和猫卡一起在这首歌里想起了自己的家。刚才这首《故乡的云》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可是今天再听也许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对于费翔来说，故乡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可是真正让他找到人生方向的并不是故乡，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1987年，费翔因为春节联欢晚会一夜之间红遍了两岸三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之前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决定。1986年，费翔的母亲收到了一封等候了几十年的信，寄信的人是他远在大陆的母亲，也就是费翔的外婆。几十年的分离让一家人始终无法团聚，信里没有华丽的文字，只有一个老人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还能再见女儿一面。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就是坐一趟飞机就能跨越一个太平洋，可是在那个年代啊，并没有那么容易。费翔很清楚，一旦陪着母亲踏上这趟旅程，很可能就影响自己在台湾正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一边是已经拥有的一切，而另一边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其实真正困难的人生选择从来不是对和错，而是两边都很重要的时候愿意先放下哪一个。最后费翔没有选择事业，他陪着母亲 完成了这趟回家的旅程。后来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他说没有，因为事业还可以重新努力，可是母亲等待了几十年的心愿不能再等了。说到这里，莫卡突然想到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今天的这段故事让您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就在身边，请发一个爱心到9619961，发一个爱心啊，不用写原因，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爱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莫卡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就是一个儿子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开心一点。中华的文化里有一句话叫百善孝为先，莫卡觉得真正的孝不是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陪他们走一段路，有的时候只是一顿饭，有的时候呢是一次回家，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电话，这些看起来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却往往会成为父母心里头最大的安慰。而费翔就是这样陪着母亲重新走回了他魂牵梦绕的几十年的故乡，也正因为这一趟旅程，后来才有了那个改变无数华人记忆的春晚舞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今天啊，不妨换一种心情去听，这团火不只是舞台上的热情，也是一个儿子对母亲最深的牵挂。莫卡收到了手机尾号是5959的好朋友的爱心了，谢谢您。哎呀，其实不用等待特别的日子再去表达啊，也许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他们听见您的声音啊可能就已经很开心了。莫卡也相信无论爸爸妈妈在哪里，这份牵挂他们都会感受得到。在这里也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平安健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就是不断的往上走，职位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多，掌声越来越多。可是费翔后来做了一件事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在他事业最红的时候他选择离开，不是休息也不是退休，而是从零开始。1989年，费翔已经是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了，演唱会是一场接一场，所到之处是万人空巷，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人生吗？可是费翔心里始终有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很多人会说已经这么成功了还折腾什么呀，可是啊，有一种人总是不愿意停留在别人给他的掌声里，他更想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光环我还能不能靠自己的实力站起来啊。费翔就是这样的人，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熟悉的舞台，离开已经拥有的一切，一个人回到纽约。在那里没有人认识费翔，大家认识的只是一个叫 Chris 菲利普斯的年轻演员。他要重新排队试镜，重新接受训练，重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为了争取一个角色和无数专业的演员一起竞争。这一切对一个已经有就是成名的人来讲并不容易啊，因为重新开始最难的不仅仅是能力吧，他还要放下面子，是不是？莫卡常常觉得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心情，以前在家乡也许是老师、工程师、老板、医生，对吧？来到这里以后呢，得重新学习语言，重新找工作，重新去适应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职位，还有别人对我们的认识。可是也正是在这个重新开始的过程中呢，可以慢慢的认识真正的自己。所以费翔后来他就说，他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不是证明给别人看，而是证明给自己看。人生真正的勇气不是一直赢，而是愿意重新出发。那么下面这首《榴莲》，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首情歌，今天呢，我们也换一种心情去听一听。有的时候我们留恋的不只是过去，还有那个曾经勇敢追梦的自己。谢谢手机尾号是3688的听众，摩卡收到了您送给爸爸妈妈的爱心了，希望您的这份爱和思念能够传达到他们的心里，也祝福爸爸妈妈健康平安，也祝您幸福顺心。人生有的时候很奇妙，当一个人啊愿意放下过去的时候，世界反而会给他新的礼物。费翔后来终于站上了百老汇，可是比站上百老汇更让我感动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百老汇是很多音乐剧演员梦想中的舞台，在那个地方啊，竞争非常的激烈， 每一个角色都要经过层层的筛选。费翔没有因为自己在华语世界已经很有名，就得到任何的特别待遇。他和所有的演员一样，一步一步去争取机会。后来，他成功地加入了音乐剧《西贡小姐》，也开始在欧美音乐剧舞台上发光了。很多海外华人第一次走进剧院，看见舞台中央站着一位华人演员，心里的感受其实很特别，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费翔，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华人也可以，原来华人的面孔也可以站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艺术殿堂。不是因为照顾，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实力。这种感动啊，很多在海外生活过的人应该都会懂。因为我们知道，真正赢得尊重，从来呀，不是靠别人给，而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是比这件事情更温暖的是后来发生的一段母子的故事。费翔一直都希望把百老汇那些经典的音乐剧介绍给华人观众，可是音乐剧歌词的翻译非常的困难，不仅要忠于原意，还要符合旋律，还要有中文的韵味。于是他请来一位最特别的合作伙伴，不是专业的作词人，而是自己的母亲。后来费翔回忆说，他常常跟妈妈坐在一起，自己先把英文的意思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母亲听，母亲呢再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词地慢慢去推敲。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字啊，两个人要讨论很久。为了不影响别人，他们甚至还一起用了笔名。后来我们听到中文版的回忆时，很少有人知道那一句一句优美的中文歌词背后啊，其实是藏着一对母子共同完成的心血。莫卡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让我想到文化到底是什么。有人觉得文化就是会不会写毛笔字，会不会背唐诗。可是今天呢，我更愿意相信文化就是一代人愿意耐心地把自己珍惜的东西交给下一代，也是下一代愿意坐下来认真地听上一代讲一个字一句话背后的意义。它不是口号，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陪伴。费翔和母亲呢就是这样，他们一句一句把东方的文字放到了西方的旋律里，也把两种文化用爱连接在了一起。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很多海外的华人提起费翔，不是因为他唱过了多少歌，演过了多少戏，而是因为他让很多人相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我们都可以昂首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谢谢尾号是5959的听众留言说认同莫卡讲的，他重新开始是吧，为了追求自由。莫卡相信很多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啊，看到您这句话也会有共鸣。为了追求心中的自由和理想，重新开始并不容易，但是正因为啊走过了那段路，就更加懂得今天的生活。那还有一位尾号是7623的听众分享，他说很久以前啊，在本地的公共电视台看到了百老汇的一场演出，很久之前了啊。这个歌曲的集锦当中啊，居然有费翔和林忆莲，那您的这段记忆太珍贵了。猫卡还真不知道费翔和林忆莲曾经一起出现在百老汇的歌曲集锦演唱会里头。听您这么一说呀，真的很想找来看一看啊。很多经典的演出隔了好多年再回头看，总会有一种新的感动。那也谢谢您跟摩卡分享这段美好的回忆，也欢迎您以后继续分享您珍藏的音乐故事。那刚才的这首《回忆》，摩卡听了之后就感觉，一个人真正拥有的其实不是别人记住了他有多少作品，而是这一生有没有留下值得别人回忆的温暖吧。后来费翔的人生又经历了一次所有人都会面对的课题，那就是告别。这些年很多朋友因为电影《封神》重新又看到了费翔，有的人觉得很惊讶，怎么60多岁了状态还这么好啊，有的人也佩服他还是那么自律，那么有魅力。可是如果您真正了解费翔，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些年的改变并不是说身材，而是心境。晚年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患上了失智症，那个曾经陪着他翻译歌词，鼓励他追梦，陪伴他成长的人渐渐地忘记了很多事情。可是费翔呢没有离开，他呀仍然选择陪在母亲身边。他说后来母亲虽然很多事情记不得了，可是每天看到自己的时候还是会开心地笑，还是会叫他一声儿子。听到这里啊，莫卡心里也特别有感触。小的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 长大以后啊，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牵着父母的手。人生好像就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轮回里，完成了爱的传递。2024年，母亲离开了他。后来，费翔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我虽然心碎，但是我为母亲的一生感到骄傲，也充满感恩。”他没有太多华丽的语言，只是每一个字，莫卡都觉得很情深意重吧。因为这份感恩不是一句话，而是几十年的陪伴。母亲离开了以后，有人问他：“你会不会觉得孤单？”费翔回答的也很平静，他说他现在喜欢旅行，喜欢看戏、读书，陪陪小猫，享受着简单的生活。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可是莫卡反而觉得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人生智慧吧。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幸福一定要拥有很多，但是后来就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本喜欢的书啊，一段安静的旅程啊，或者就是当一只猫趴在你脚边睡觉，看着它打呼噜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一直住着那些曾经深爱过自己的人吧。所以因为《封神》这部电影再次让费翔站上聚光灯的时候，我觉得那已经不是证明他自己了，而是一个走过人生高山低谷的人依然愿意认真地做好每一个角色。这样的人岁月是不会打败他的，因为真正支撑他的从来都不是名气，而是他的内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一个人》。这首歌不是在唱孤独，而是在唱一种经历过人生以后依然能够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从容。今天我们聊了费翔，可是聊到最后，莫卡觉得我们聊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星了，而是一个人一生做了几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名利，但是却优先选择了母亲。他也可以留在掌声里，但是呢，他选择了重新开始。他可以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最终却选择挑战世界最高的舞台。这些选择看起来彼此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那就是一个人真正的高度不是说他站得多高，而是他的内心守住了什么。我想对于费翔来讲，他守住了对母亲的爱，守住了对梦想的坚持，也守住了作为一个华人的文化认同，更是守住了他做人的善良和尊严。莫卡一直觉得，在这个变化很快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的时候是工作和家庭，有的时候是利益和良心了，有的时候是安逸和梦想，这些呀，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去做决定。但是一个人的品格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些选择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莫卡在费翔身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觉得他真正值得骄傲的不是有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就是在多年以后，当被孩子想起、被朋友想起、被家人想起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依靠、值得尊敬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即使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它也会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老歌一样，就是随着岁月的流转越来越有味道。感谢您今天和莫卡一起在费翔的故事里重新想起了爱，想起了家，也想起了那些生命中我们非常珍爱的人。我是莫卡，这里是弯曲慢生活，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也祝愿我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能守住自己心里的善良、勇气和尊严。我们明天中午再见。